生命记第25章逐节注解导读。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没有责打就不能遏制犯罪，但责打必须有分寸，因为神对百姓的刑罚是为了挽回人，而不是为了败坏人。用过度的责打来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和羞辱。神纪念受管教的恶人，在刑罚的同时显出怜悯，因为恶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们的人格也应当得到尊重。正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神还是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来犹太人担心责打超过40下轻贱了弟兄，所以宁可少打一下，保罗就受过这种每次40减去一下的刑罚。只可打他40下，只上限是40下。40代表彻底，大洪水时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是对罪恶的彻底审判。主耶稣40天受魔鬼的试探，是对神儿子的彻底检验。而神让摩西在山上停留40昼夜，是对亚当后裔罪人本相的彻底显明。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踹鼓是古代中东人把麦粒从麦穗中分离的方法。农夫把收割下来的麦穗排列在禾场上，让牛拖着沉重的打鼓锹碾过麦穗，然后用叉子将压开的麦穗扬在空中，让糠秕被风吹散，剩下的就是麦粒。牛通常会一边走一边低头吃麦穗，不可拢住它的嘴，就是允许牛在为人劳苦的时候可以不受限制地吃麦穗。神不但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也纪念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因此他所赐的恩典不但要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分享，也要和牛分享，还要和野兽分享。神纪念一切的受造物，体贴入微到这样的地步，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此教会更不可亏待侍奉主的仆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叔嫂婚姻是古代中东和中亚许多民族的习俗，如果哥哥死了却没有儿子，弟弟应当娶嫂子为妻，所生长子归于哥哥名下，使哥哥的产业有儿子可以继承。古代赫人和亚述人都有相似的习俗。神借着叔嫂婚姻的习俗，显明神要永远纪念他所选召的人，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因为神要永远数算和纪念自己的百姓，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可能成为女人的后裔，弥赛亚的祖先。实际上，主耶稣基督和大卫王的祖先俄贝德，就是波阿斯和路德透过叔嫂婚姻所生的长子。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 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进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城门指城门洞两侧的小房间，是以色列人处理交易和诉讼的公共会所。兴起他哥哥的名字，原文是为他兄弟建立名字。鞋原文是古代中东人常穿的凉鞋，鞋子被古代以色列人作为交易的凭证，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而神向以东抛鞋，就比喻神对以东拥有主权，脱了他的鞋表示取消了他获得产业的权利。虽然弟弟有义务娶他哥哥的妻，但婚姻也是要两厢情愿的，所以他仍然可以选择不娶。神并不强迫人，而是让人学习做正确的选择。但神也借着脱鞋之家的仪式，清楚地表明了选择的结果。人若不体贴神的心意，结果必定要蒙羞。同样，神也不阻挡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但神也预先清楚地提醒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进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他。疏扫婚姻的制度表明神的心意是要永远纪念自己的百姓。这位妻子虽然是因为爱丈夫的缘故而伤害了别人的下体，但不只故意背逆了神的心意，而且很可能会导致别人不能生育，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破坏神让弥赛亚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的计划。所以神的惩罚非常严厉，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他。律法中只有这里规定要砍断肢体，目的是为了阻止这种危险的行为。因着同样的原则，主耶稣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升斗原文是依法，是一种约22升的容器。砝码原文是石头，是标着重量的石头。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原文是当用完整又公义的砝码，完整又公义的依法。用重砝码买，轻砝码卖，大升斗进，小升斗出，是古代常见的商业欺诈行为。公义不只是体现在属灵的场合，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交易买卖所用的升斗和砝码中。主耶稣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此，信徒的生活已经没有圣俗之分，无论是聚会崇拜还是工作学习， 都要活出神公义的性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人若活出了公义，就能永远活在神的纪念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神的百姓若遵行神的道，敬畏他，就必因着神的信实和恩典，在那地不缺食物，亦无所缺，不需要靠行非义之事来生存。今天有的信徒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作为自己在职场行非义之事的借口，实际上是信不过神，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结果不但是得不偿失，反而会失去神的纪念。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面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亚玛利人原为诸国之首，是进迦南的路上最强悍的国家，他们并不敬畏神，在列国中带头攻击神的百姓，抵挡神的旨意，成为一切抵挡神和神百姓的势力的代表。因此神宣告他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而交给百姓的责任就是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神允许亚玛利人后来屡次与以色列人征战，作为管教他百姓的工具。最后神命令扫罗王除灭亚玛利人，但他没有彻底执行。亚玛利人最终在西西家的时代基本被消灭，但后来想除灭犹太人的哈曼可能是亚玛利王亚甲的后裔。神既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他不但永远纪念被管教的百姓，纪念牲畜，纪念没有后代的人，纪念活出公义的人，他也永远纪念该被追讨的亚玛利人。因此神在发表了他永远的纪念之后，又立刻发表了他永远的追讨，提醒我们不可忘记。虽然神就是爱，但站在撒旦一边故意抵挡神的人，必然会被神永远追讨。因此我们应当竭力保守自己活在神赐福的纪念中，而不是让自己落在神追讨的纪念里。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交前的灯。